家好，欢迎来到创业好了没？你想勇敢创业还是领死薪水？关于创业你准备好了吗？我是主持人小芳。
我是身临其境的一方。
一方，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访问过好多个美女，都是做那种什么青珠宝啊、项链啊、耳环啊，就超美的。后来你有去买吗？
我后来没有去买耶，但是我把一些我觉得很棒的送给我们的同事，然后他们都很喜欢，因为我比较少戴。
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当一下你的员工？
就为了拿到耳环吗？
OK 呀、啊，拜托，你知道大家就一个耳环就大概就是一个月薪水， OK 的。
哦，如果是比较贵的话就没有了。
有薪水，对啊，有薪水又耳环干嘛不要？
没有那么，对啦，没有买那么贵的，太恐怖了。
那一般我问你哦，因为就是我们之前都是设计师设计美美的珠宝卖给客人，那你有自己做过什么戒指啊、耳环啊，或是做过很多漂亮的小东西吗？
我之前好像有做过那个戒指，然后就是去敲，然后去抹。
体验如何？
就觉得还蛮小复杂，然后就觉得我好像直接去买比较快。
欸，我跟你说，我认识这位来宾很久，因为他是我的国中同学。哦，几年就不要透露了，有点尴尬。然后国中到现在已经超过半辈子。然后呢，我第一次去他的工作室找他，我记得他好像是在念书吧。然后因为他一直都是在走这个纯艺术的路线，然后他就说，我跟你讲，我们来做最简单，就你刚刚说的戒指。哇塞，真的无敌有够难弄。他说这已经很简单了耶。
我就觉得好复杂哦。
对，然后如果你去看他现在的网页，你就会发现说，哦，戒指真的蛮简单的。
好啊，应该除了戒指还有其他就是很多很漂亮的小东西，对吧？
对啊，我真的超级佩服他的。我今天跟今天来比，我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生，然后我后来就决定不要当他的学生。我就在我生日时候许愿说，我觉得这个很漂亮，然后我就在我的生日礼物收到我觉得很漂亮的东西，这样子。
好好笑，心机好重哦。
干嘛这样，干嘛这样。好了，我们不要再闲聊，赶快介绍我们今天超级厉害的来宾，是我们的 Dear Studio 的负责人怡如，欢迎怡如老师。
嗨，小芳早，一芳早安，
早安早安。怡如，我想要问你哦，因为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说很多的这个设计师，就是我们前面访问过很多轻珠宝的品牌，然后他们都是有设计师设计好东西之后，然后直接卖给消费者，消费者就可以直接选择自己喜欢的饰品。但是到你们家好像需要经过一番曲折，不这样说，经过一番努力才可以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到底这个 Dear Studio 是在做些什么事情啊？
你要说就是一番的努力其实也还好啦。对，毕竟就是自己做的不一样啊，独一无二，跟你出去外面买的就是有你当时候做的时候的心情啊，你的故事啊，那这个东西的背后就不是几张钞票可以买得到的。然后 Dear Studio 主要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教学的部分，教学有水晶花的教学、金工的教学，然后还有金属线饰品的教学。那另外我还有经营一个网站，也是叫做 Dear Studio 金属线饰材料馆。那这个材料馆的部分就会以就是珠串啊、水晶啊，还有一些漂亮的小配件，然后做饰品会需要用的工具、线材，这边全部都有。
那你好奇想要知道，就是像这种想要做水晶花、金工跟金属线饰品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 TA， 以及他们大概来的目的会是什么呢？
我这边的客群其实大部分都是可能上班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稳定的，算小资吗？应该已经不能算小资了，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可能不是那么的便宜这样子，但也没有很贵啊。但是他会想要就是对自己好，然后投资自己，然后给自己一个新的兴趣领域培养的一些上班族为多这样子。
那怡如老师有点想要知道的是说，你刚刚说上班一个阶段，所以说像这些人学这些东西，因为像我知道学很多手艺，比如说学牛肉面好了，他有的人就是觉得好，就是要煮一碗 好吃的牛肉面给我自己或给我家人吃，然后有的就是啊，我想要学做一碗牛肉面，然后出去做生意。像因为像你们的东西，我知道现在文创很盛行啊，就很多人去摆摊啊，然后卖自己的做的小东西。那你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去学了让自己开心，还是是学了然后之后可以出去创业？
其实都有哎、欸，但是我先说学了自己喜欢的好了。自己喜欢就是除了就是做给自己，然后他也可以送人，就比如说哦，他可能是做保险的，那他需要拜访客户，那拜访客户的时候呢，你有时候就是做一个自己亲手做的小东西，或者说哎，比如说这个客户生日，那他就知道说哦，这个客户他特别喜欢哦紫水晶，然后还他喜欢黄水晶招财，因为他也在做生意，那他为他的客户就是可以量身定做一个哎有他心意，然后又适合这个客户的礼品，然后送给他，然后表达自己的心意啊关心啊这样子的，这个也蛮多的。然后或者是单纯就跟做来跟朋友分享，或单纯自己喜欢带的，那这一类呢就是比较不以盈利为主要的目标的嘛。那你说有没有就是之后做来想要当自己的第二专长，然后就是斜杠人生这样子？也有，而且不少。就是目前如果大家在线上看到很多金属线视频相关的老师，可能蛮多是从我这边出去的，都做得有声有色，还不错。那四级的部分其实也蛮多的，但是觉得这个部分就真的是需要对自己有点信心，要努力的不停的去精进，然后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慢慢的去调整自己的定位啊方向啊，然后总是做出自己的品牌口碑，然后跟你的形象，这条路就可以走得比较远这样子。
我很好奇那个金属线饰品的一个流行啊，就是我开始觉得说越来越多这种金属线然后跟金工，就是我在想以前的材质好像不太是这种类型，好像是银或许比较多，那我就很好奇就是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流行起来，然后你有发现到就是最近大家喜欢的风格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到金属线饰品的啊，是已经快要哎呦15、16年前了嘛，就我还在念书的时候，那我在那时候刚开始摆文创市集，然后我有看到一个作者他有推出这样子的商品，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还在念书嘛，我在做金工，那我就觉得哎，这东西很特别耶，我一直觉得就是饰品就是像我们金工是需要敲敲打打，然后要烧焊啊切锯啊，你要一定的基础功你才能就是完成一件你心目中理想的作品这样，而且可能需要的时间蛮长的，要求的工具也很多，可是这个东西它不一样，它不用很多工具，它只要三把工具，然后一张桌子，然后你需要的线材，然后你需要的宝石，就这么简单，然后也不用就是敲敲打打，不需要火，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它的形制跟金工的那种比较严谨规矩的那种氛围不太一样，它是比较活泼比较自然的，也不是说金工不自然，而是就是更轻松更跳脱一种比较休闲的感觉嘛，对，就是你比较轻松可以完成的，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涉略这个部分，因为第一个我当然觉得它很漂亮，然后再来我是一个比较玩心重的人，就是看到有趣的东西我就会想要去试试看，更何况这个是可能跟我本身学习领域就相关的，那所以后来我开始教学之后我也会以这个为主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它准备的材料简单，然后空间场地不受限制，然后又适合完全没有基础的小白入门，然后不需要太多的耐心。
一方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就刚刚讲到那个我第一次是做戒指，我真的觉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就是老师跟你说就是从这里剪掉，然后就是从这边烧火然后就在这里敲敲敲哦，然后戒指要比如说他不是说从比较小的戒尾然后慢慢敲到比较大的戒尾吗？好，然后我就记得啊，我当时说诶，那我要从这个比较小的戒尾，他就会给你一个那个可以那个叫什么尺吗，尖尖的那不知道叫什么东西，然后就是把戒指敲到你的
尺
哦，对，然后你不是又叫我把它往下敲，那个戒指不就会变大吗？然后我那时候
是我教你的吗？
是你教我的啊，我去高雄大学找你的时候你教我的，
我天哪，我都不记得有这件事哎、欸。
对，
太久以前了。
然后呢，我做好，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很害怕，我就说，哎、欸，那如果敲太大怎么办？他说，哦，如果你敲太大，就要熔掉重来。我都心里想说，天哪，
压力好大哦。
对，我前面才把它剪，然后敲成我喜欢的形状，然后把它烧成一些戒指，然后好不容易进行到最后之后，然后如果尺寸不对就要重来。我觉得他认识那个金属线之后，就像一方你刚刚说的，很棒的一个美彩耶，就是我再也不用焦虑说，哦，这个东西好像我做错一个阶段，就是世界末日那种感觉，我真的觉得蛮特别的一个体验。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应该还是我还在念书，经验不足。如果是后来我已经教了一段时间，我绝对不会恐吓你说，哦，你如果错了就要重来，我就会跟你讲说没事，我在这儿呢。
真的是好老师耶。没有没有没有，这就是朋友跟学生的差别。
没有，这是可能经验的差别。
欸，那怡如想要问你耶，就是因为你看哦，我们两个在国中的时候念的是美术班，然后因为像我就是你知道就是放飞自我，再也没有想要碰艺术相关的事，但像你就是一直在做这个领域。那我记得啦，因为那个时候你是念算是纯工艺类嘛，那我们也是很多的同学都在继续走艺术的路线，就像你刚出道的时候也是在摆摊啊做自己的创作，那后来怎么会转型来做教学，是有什么样的契机或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或贵人吗？
没有，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很单纯，只是需要一份薪水可以养活自己，但是又不想要就是朝九晚五这样子。不过那个摆摊的部分，其实我从念研究所的时候就有开始在摆摊。我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妈妈是有资助我就是房租的部分，但生活费因为我要自己来，所以摆摊的部分是从我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开始了。一开始我其实是在那个安亲班教小朋友英文跟功课这样，那后来因为我要开始毕业创作，我要赶着就是快点毕业这样子，那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安亲班那边工作，我就想说我需要缩短我的工时，然后专注在我的创作上面，所以后来我就去摆当时候很流行的文创市集这样子。那摆市集我一开始也想说啊，这个就是会不会就是青黄不接，就是不太容易这样，然后结果很顺利哦，我第一次去摆摊，而且我印象超级深刻，在黄金博物馆九份山顶上，然后那个地方又不是你爬山必经的路，而且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爬山啊，你也知道大家去那边都是拍拍照就走了。我就心想说，天哪，这个就是荒山野岭，我会不会就是无功而返，我这样子从台北市区然后坐公车，然后一路还要转车上去，这样子一个多小时，会不会最后什么都没有。哎，想不到老天爷对我很好，我第一次摆摊就跳扣。跳扣就是一个那种摆摊用语，反正就是有破万，那一天就叫了跳扣这样。然后还认识了就是旁边一样是摆摊的那个前辈嘛，然后前辈就觉得天哪，欸，你真的很适合来摆摊呢，他们商品非常多，而且都很漂亮又很专业，然后都是那种可能有镶钻啊什么什么什么，就很美这样，很大一摊。然后我的摊子其实小小的，因为其实我是有点赶鸭子上架，就想说不管了，先把自己推出去再说这样子，所以我作品其实没有很多，但那一天就是卖得很不错，那自己就有信心了嘛。那后续研究所也是这样慢慢靠着，就是只有周六或周日，而且还不一定是每个礼拜，然后这样子去摆摊，欸，也帮我就是研究所的生活费这样那一段撑过来了。所以后来说在找工作的部分，我就也没有考虑说再去找朝九晚五的，我就想说如果我还想要在创作这一块路就是继续走下去，我真的不能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来就是让自己太安逸的麻痹掉，所以我还是继续就是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继续摆摊还是什么样子去持续我可以在这个领域发展。回到台中之后，我有先休息了一段时间啊，就休息短短的一段时间，就帮我妈妈的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去找了一间也是美术补习班，然后毛遂自荐，然后说，欸，那我有这个课程你们觉得如何。对，因为当下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就是金工的部分，因为它受限于材料场地，就是要求蛮严苛，而且第一个它有点 其实蛮难的啦，我必须得说蛮难的，场地空间又不太好找的情况之下，然后我的经费也有限，那基础线变成一个非常适合我那时候我最好的选择，那我就拿着这个课程然后去跟美术教师洽谈，那他也觉得说哎，这个东西蛮特别的，那个老板蛮喜欢的，他就帮我先开了一堂课，那后来这样子也是有招到学生，然后我就有点信心，我就继续再去找社大，然后到最后就是开了自己的工作室这样子。
哇，听起来真的是超级励志。欸，我好奇一件事情，是金工这个或是饰品这个行业是先从摆摊做起会是比较好切入的一个方式吗？而不是从可能线上或是其他的通路等等的方式，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样在什么的时间才开始转有网络或者是其他的宣传这一块？
我觉得现在跟以前可能有点就是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发达，FB 也才刚出来，然后也没有什么 IG， 但是现在有 FB 有 IG 还有很多就是各式各样的通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怎么样才能成功，我觉得重点是你愿意用你的方式去踏出第一步，你总是会找到你的同温层。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有网络的部分，是因为我那时候教学其实教的还不错，就课满满的，那需要的材料非常的多，我那时候是跟台湾的一家代理的中盘商就是拿货，可是因为他的货量或者是货源不是那么的稳定，已经不够支撑我去上课使用，所以变成我有时候上课会很紧张啊，怎么办，我可能这个线材不够啊，怎么办，这个石头就是用得很好卖得很好，可是原料厂商他已经不进了，所以我就想说哎，不如我干脆自己来进材料好了，如果我能自己进到材料，第一个我可以用更便宜的价钱，然后回馈给我的学生，自己的利润也可以提高，然后再来是我可以控制我想要的量，我想要的品质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开始做线上商城的贩售，然后也有去美国啊还是香港还有大陆去带货这样。
那怡如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因为其实我认识很多很厉害的职人或者是很厉害的创作者，那我也认识很多的老师，像我们之前就访问过很多这种教小朋友画画的老师啊，或教英文的老师，但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职人跟一个好的老师好像是不一样的两件事，但这两件事在你身上融合得很好，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两个身份间你是怎么样做一个切换，然后把他们都很好的完成呢？
其实我觉得啊，比如说你说像艺术家或者是工艺师还是老师，其实他们一样都是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然后找到就是跟自己志同道合然后愿意欣赏你的人，然后持续的去做创作或者是做教学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好的作品它自己会说话，所以艺术品或者是工艺品它可能背后有更多的可能故事性啊，或者是说他想要表达自己内心的世界他的感受，然后说他的故事说他的想法。那其实教学也一样，它就是做一个漂亮的东西，艺术品可能不一定嘛，它不一定是让你感觉到愉悦，对。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做教学然后做销售，其实这个东西它可能就要更贴近市场，就是稍微通俗一点，或者你说稍微甜一点，然后比较轻松比较有趣，然后让大家可以更简单直观的去享受到提供给他视觉上的快乐这样子。
那在这么多年的这个教学的这个或者创业路上，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要说很可怕的吗？还是说比较 我先说比较有
都可以有，因为 像我觉得因为他刚说去那个美国买石头，我个人就有参与到一点点，因为他是我朋友嘛，然后就说你去干嘛，他就说他去美国玩，我就很羡慕啊，充满羡慕，说天哪，工作可以去美国玩，因为像我工作就只能在台湾。他说不，你知道我搬了多少石头回来，然后就觉得哇，好吧，好像有点辛苦这样。对，所以他那时候跟我分享一些，因为我们不是那种会天天见面的朋友，但是他跟我讲一些事件，我就觉得哇，你的工作超有趣的。那我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访问他，听听他到底有什么在他一路上让他觉得很特别的事情。
你觉得很有趣对不对？其实我觉得那一次 那个美国的亚利桑那之行，也是蛮有趣的啦，不过过程真的是有点波折。你知道那时候因为它每年就是展出的时间是大概我们台湾过年的时间，所以你知道过年怎么样，机票如何，特别贵对吧？
贵，
对，超级贵，所以我们那时候又受限于经费了所以我们去选的就是要转机的机票。你知道怎么转吗？先从台湾飞到日本，再从日本飞到旧金山，再从旧金山飞到亚利桑那，就是很波折。回程要一样，就是在这样子，就是在这样子轮转回来哦。而且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们去的时候还好，只是转机一直转有点累，但是起码在日本机场还可以逛逛啊，买个什么东西吃什么的。回来的时候遇到雾点，在亚利桑那飞旧金山，旧金山大雾点，大 delay， 然后我们的机票就是买的时间又有点比较紧，果然我们就错过了日本飞到台湾的那一班飞机。那一班飞机是那一场暴风雪最后一班有飞的飞机，于是我们就被滞留在了日本的机场。然后那天滞留就是大风雪嘛，然后滞留的人超多，然后我们就坐在，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就坐在那个机场的地板，然后在 Seven 那边，我就这样三个人就这样互看，就心想说天哪，到底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刚好我朋友会日语，所以他帮我们要到了，就是像这种滞留我们竟然可以要到津贴，也就是住宿津贴，是不是很厉害？通常滞留不就是你要自认倒霉，然后可怜的窝在地板上就是过一个晚上。然后那个日语很厉害的朋友就是很成功的帮我们交涉到了一笔足以让我们就是在日本机场附近住一个晚上还去居酒屋吃一顿的钱，就稍稍的缓解了我们就是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准时飞回去台湾的那种心情。好，那现在来说那个亚利桑那那边好了。亚利桑那在美国的沙漠地区吗？对，它那边就是地广人稀，现在台积电不是也去那边设厂。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它那里就是常年日照都非常充足，我记得我那时候飞上天空的时候，我就有看到它那里已经开始有很多太阳能板，只是一小块一小块一小块，从天空上看一小块这样子，所以应该其实也蛮大的了啦。那去到那边的时候，那个仙人掌哦，每一颗哦都长得比人还高。我算不矮，我170，每一颗都长得比我高，而且高不止一个头。好，那你去到那边的展场就更惊讶了，天哪，那个水晶啊是在跟仙人掌比高的耶。你已经觉得你自己很高了，然后呢仙人掌比你高，你觉得仙人掌很高了，结果水晶比那个仙人掌还要高。然后就更不用提就是他现场还有很多那种就是古生物的化石墙，它其实应该不是，本来应该不是墙，它是就是可能在地面上你可能去考古，然后有挖到一大片完整的，就是可能那个时代的什么，那个叫什么化石，它可能就没有直接去破坏它，就是去取一颗一颗的取出来，它把它整片都割下来，那整片都割下来之后，它还把它裱框，然后裱超大哦。它可能有像海生馆最大片的玻璃还要更大，就是屏东海生馆那个最大片的玻璃更大的大小，但当然它里面的东西没有像就是说海生馆的鱼这样游的到处都是，它可能就是东一个化石西一个化石，间距没有很密集，但它就是可能给你有钱人，比如说那种杜拜豪宅，它需要装饰，还是说你今天要装修一个就是可能很厉害的建案的门面的时候，它可以拿来摆你大厅，然后摆进去你会觉得哇塞超厉害的那一种。然后它的那展场也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去香港珠宝展啊，还是说你去大陆的玉石市场是就是那一栋或者是那一区，不是哦。等到那个展览季节的时候啊，他们的展场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遍地开花。就是说比如一个操场它是户外的对不对，那它就会有我讲的那一种就是圆框水晶珠，不是，当然不是一整颗金珠那么高，它就是一个晶洞，所以哦，那我应该讲说那是一个晶洞比仙人掌高这样子，然后就超多，然后就摆一整排，然后大大小小，然后有一些就可能比较适合摆桌上的啊，或者是摆地上的啊，然后它就会按照可能大小尺寸稍微分类一下，你就会看到可能整个操场满满的全部都是晶洞。然后你呢再稍微再往前走一点点，可能是一间饭店这样子， 然后那个饭店哦，大概一二楼都不会，就是租给一般的旅客，他一二楼都租给摊商。那每一个小房间就是一个新世界，就是一个摊主，然后里面那个房间里面他会布置满就是他带来的商品这样子。他们不一定就只有卖宝石，他们也会有卖一些成品之类的东西，就非常的特别。展场跟展场之间很多嘛，然后大大小小啊，主要的展场会有几个，它中间会需要用那个 shuttle bus， 就是接驳车载你从 A 点到 B 点，然后从 B 点到 C 点这样。那你要自己去看说哦，你今天安排就是哪一个路线，然后要坐什么车这样子，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呢、欸。人生地不熟，然后就是坐那个车这样子穿越半个亚利桑那走，也没那么远啊，就是也会上高速公路，然后下桥什么的，就觉得哦，这真是前往一片就是未知的大陆，有那种很特别的兴奋感，然后又有点紧张，又有点期待，就是现在想起来都会觉得。嗯，很怀念啊！怎么当时候啊，他懵掉都不怕啊，然后也不怕被卖了就去了。
哎、欸，那当时你看到其他的摊商，就是有这么厉害的商品，然后他们呈现方式也很特殊。那对你来说，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启发或成长，在你可能未来的创作上，或是未来的可能发展上吗？
这样说起来，我是不是太不长进了？
也没有，就是你的心得就好了。
你说要启发对不对？我刚刚第一个脑海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一面墙我永远都记得，我心想说我哪一天到底可以有钱住到就是那种房子可以塞得下那一片墙。
我也想我也要
加一加一加一。
对，然后你也知道其实啊，做饰品或者是做宝石销售这个部分啊，都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你会因为你可能懂这个东西稍微了解一些些，所以你就会很特别的珍惜这个东西。那你看到很多漂亮的宝石的时候，你就好想好想要把它们全部都搬回家。所以你刚刚问我就是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发，我也是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有钱可以把我当初在某一个小房间看到那一袋彩虹月光石全部包回家。那个真的是不便宜啊，因为它那个净度跟光泽都很不错这样。所以后来我每次只要出国去带货，去香港珠宝展啊，还是去大陆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挑一间就是比较贵的摊位。不是说他卖的比较贵，而是说他那个摊上面卖的东西是品质比较好的，我就会给自己一个奖励品，我就会说没关系，我买不起一袋，我现在呢每年出来我就买一颗，我就是给我自己一个扣打，我就是买一颗，就是特别就是可能有点要肉疼肉疼的，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宝石，然后带回家收藏纪念那一趟旅程，给自己点奖励。
哎、欸，我觉得这种立即的回馈很好哎、欸。
哦，对啊，立即的回馈真的是感觉非常的棒，就是不会觉得哦，这次出国扛了一大堆，就只是为了可能卖个多少钱这样子，金钱上跟心灵上的满足，那个是不同，没有办法衡量的。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在国外的时候，我也有看到那个金属线的那个作品哦。那他们的作品其实，我觉得风格上真的是很不一样哎、欸，像我们现在。台湾跟日本走的是那种可能比较精致，然后就是比较珠宝设计感比较强的，但是其实我在国外看到的反而是那种自我表现比较强的、欸、让我感觉到说、欸、原来这个东西不是只有一种面向，原来它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得这么粗犷，可是却还这么有味道。现场也是蛮精致的作品，可是那个作品啊，因为他可能是用银线或者是什么去编织的，哎，我不知道，没有就是仔细的去问他，因为老板也挺忙的，我就是在旁边参观，他已经有点泛黄了。如果以可能我们台湾人来看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啊，这是不是 Hiki 啊，对，就觉得是氧化、啊、或者是说已经不好了这样。可是我现场看到的人，他是非常非常欣赏那样自然氧化，然后有一点就是黄黄旧旧的风格，而且那不是创作者刻意去做出来的，因为我们如果刻意去做硫化的效果的话，它的那个黑的程度应该不会是那样子的黄斑的光泽。对，可是我就现场看到一个人，他非常喜欢， 然后就在跟老板就是讨论他这个光泽是怎么来的，然后他就说哦，这个是可能做了一段时间然后自然的氧化这样子，结果那个人非常喜欢老板告诉他这个答案，他买单了，他完全没有嫌弃说哎，这个东西可能某个地方有点黄白，某个地方有点黑点，他觉得这很特别，他很独一无二。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们的欣赏的眼光就是其实不一定哪一种才是对的，无论这个作品是什么样子，只要它够好，总是会能找到欣赏它的人。对，那我们再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就是在以就是自己原本的想法去揣度说怎么样才是可能是好的，怎么样可能就是不能用的不好的。
那一如想要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现在主要是以教学为主，那就不免想要知道是因为像我们一般如果是用购买东西的逻辑，尤其是饰品，就比如说我说啊我已经有了多少耳环啊，所以或哦很类似的啊，所以我下次就不会再买类似的东西，你是一直开发新学生还是旧的学生会一直回来上课？那你这个课程有什么魔力可以让你可以只要一教就教这样十几年？
是我旧生啊跟新生的比例是很吊诡的，一般都是会可能新生居多然后旧生少，但其实我的新旧生比例大概旧生是八成，新生只会有两成。那不是说就是我这个新的人想学的新人不多，是你也知道比如说像社大或我们开班，它固定的名额就是那一些，然后一定是旧生优先，所以永远都是旧生会留下来，然后只剩下可能两成的名额可以给新生。他们为什么会留下来，我必须得说就是其实我们你刚刚有说到啊，我们买东西会不去买同款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买衣服或者是买饰品买鞋子，我们是不是会很容易固定去找一家我们喜欢店的风格，然后每次就很喜欢去逛那间店，然后每次买的时候都觉得哦这衣服好特别哦好喜欢哦，然后等到你衣橱一打开说这个风格好像又有点像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学生会跟着我，其实他也就是欣赏我的风格嘛，我的风格就是他喜欢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跟着我。然后再来我的每次上课的作品其实不会一样，一样是做金属线，那一样是比如说这十个技法或十二个技法，但是他可以做出来的商品做作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啦。对，比如说我们去学就是做蛋糕好了，一样是面粉，一样是巧克力粉，但它就是可以做巧克力戚风，可以做布朗尼，那布朗尼又可以做湿的，可以做干的，可以加蔓越莓，可以加核桃，可是像我们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呀，就是你只要换一个宝石，换一个配色，然后换一个造型，它又是一个新的作品。那其实技法上其实是类似或大同小异，或者是只有小变化，可是学生还是愿意继续来继续买单，那就是第一个你美感一定要够，让他觉得说这东西很漂亮我喜欢，然后再来是每次就是会给他一点点有新的进步的感觉。就像说新生刚来的时候我要求的点可能是在这里，可是当你有一个一定基础的时候，我会把你的东西看得更仔细，告诉你说这个的收尾要怎么样收会更漂亮，这个地方如果怎么样再去做调整，你的作品会更细致。那他每次来上我课他都会觉得不是只有完成这个作品而已，我作品越完成越漂亮以外，我还觉得我今天好像又学到一个什么东西这样子，让他每一堂课都有新的收获，那他当然就会就是一直一直来这样子。
那这样子新旧生是在同一堂课上课吗？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会特别去要求每一个，因为像你刚刚有提到说旧生你可能要求会比较多，然后新生可能达到的标准就是可以稍微低一点点，那这样子怎么样去区分难易度呢？
其实这个问题有曾经有一段时间有困扰我，但是后来我的解决方式是比如说一期的课有18周好了，我大概会前面3-4周就是比较基础的作品，比较简单的作品，然后让新同学先熟悉一下工具啊，跟熟悉一下步骤手法这样子。那中间的部分就是稍微就比较有变化咯，就会可能 A 加 B B 加 C 这样子稍微有些变化，然后尾段就是最后我应该会挑一个或者是两个作品是比较困难有挑战的，我就会跟同学沟通，我说因为我们社大就是会有不一样的学生进来这样子，所以前面几堂课我要拜托你们旧生 你们稍微配合新生的脚步放慢，然后你们也稍微去协助他们一下，让他们可以快点上手，那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玩了，然后等到就是最后几堂课的时候比较困难了，那就变成新生去配合旧生，新生去挑战自己，然后旧生去做一个更进一步的开发这样子。那你说就是会不会就是新生觉得很难跟不上，其实肯定的，所以为什么说一直会有两层的人一直在流动，学生在流动的原因呢，就是可能新生有可能有点不是很简单，他有点跟不上，或者说哦，这个东西可能跟他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就会变成有替换的这个部分。有一些当然是可以留下来的，他就会继续就是去精进自己这样子。
欸，一凡，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像我们常会去学一些新东西，包含当年我进入 Podcast， 我领我进门的老师就一直跟我说很简单，你放心，不会太难，然后我就留下来了。
好励志的。
对，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学任何东西一定要有一个你知道成就感，如果一直都很没有成就感，真的超容易就放弃的。
好，你说到成就感这件事情，我就可以跟你分享，就是我上课有时候应该算一点怎么讲小心机吗，比如说第一堂课学生来，这每一期一定都会发生，新学生会说哦，老师好丑怎么办，我就会说老师不丑，老师很美啊，我今天有化妆，我今天没有素颜。对，那当然学生就会笑嘛。对，就是用比较诙谐的方式去把那个可能新手的紧张感或者是不确定不安定去把它尽量的去抚平，让整个班上的士气不要因为他一个人就去受到影响这样子。然后对于做的比较好的哦，你不能只告诉他说哎，你做的很棒哎，你做的很不错哦，这个地方很好哦，就是这样就太平了，就他也不会真的觉得说他做的多好这样子。那我就会说哎，你也做太好了吧，拜托你留一口饭给我吃好不好，你做那么好，我下一堂我到底是要怎么教，换你来教哦。对，或者是说我就说天哪，你这根本就是机器人吧，还是工厂出来的，怎么可以这么整齐。那这个时候呢，同学就会可能真的就觉得说我好像真的还不错哦。对，那也不会就是可能因为你特别去说某个人好啊，没有说另外一个人好，那另外一个人会心里会觉得就啊，老师我不好吗这样子。对，就是整堂课我会尽量让氛围是比较轻松愉快，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聊聊笑笑这样子，偶尔就是吃吃东西分享一下这样子。这也是带班的一个小技巧啊，就是来这里你不只是上课嘛，有时候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可能作品你会担心说哎，可能重复做了很多期之后他可能会有点倦怠，说我还要继续学吗，可是因为你可能班上经营的气氛很好，那同学学久了可能互相教我教你有交流嘛，那就会变成好朋友，然后交流从一开始可能交流说哎，你教我这个你教我那个，变成后来哎，我帮你带了一瓶饮料，哎，我帮你带了一个饼干，我跟你分享一个什么东西，就变成一个好朋友。大家来上课可能到后来不见得是来学这个东西，我有时候下午某一班就是跟我很久的学生，我说哎，你们到底是来上我的课还是来聊天吃饭喝酒的哈，为什么可以这么欢乐，就我还没到哦，然后他们已经在吃披萨了，夸张吧，你也知道披萨那种东西就不太可能是一个人要吃的啊，但是我每次去的时候就看到不是一桶炸鸡就是一桶披萨这样，我就说哎，你马卡差不多嘞。对啊。
那蛮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刚刚都是提到说由你这边来教学，然后很多作品也是由你这边生产出来的，那也蛮好奇就是有没有会想要就做更大的，例如说工作室，然后让产品能够更能够量产等等，就是你会有思考规模化这件事情吗？
哦，我曾经思考过，然后也一直被 push 这件事情，但是我就是一直懒懒的就是在原地不动。对，当然就是没有去，不是说我不想去做这件事情，我也知道其实如果这件事情要做大，那你势必需要 partner， 你可能需要培养种子师资，或者是需要伙伴进来去帮你做可能行销规划之类的工作。那第一个是我没有找到我觉得很适合又很信任的伙伴，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我目前其实已经 超级忙的，这件事情再做下去会就是分掉我更多的注意力。你看哦，我如果现在我要逛网站，然后要进货，然后做进销库存，然后做报表，然后要报账，然后还要管出货，然后还要管营销啊，管订单，然后还要开课，还要设计新作品，然后还要做教案，这些事情做完之后，然后家里还有两个小孩要等我帮他们复习功课，现在如果还要再做，把它再做大一点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不是那么的熟悉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把它规模化。对，所以如果有一个可能比较专业的经理人，然后愿意来帮我做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我还要再自己去想，自己去规划，那我觉得我可能就没有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也好想要说不做就不要做。我最近要面临公司的这个问题，但好像没有办法不要做啊！我完全可以理解你，
就是懒懒就可以不要做啊。欸，其实我以前曾经想过的不是什么规模化这件事情。我以前在国中的时候，我记得我应该有跟你讲过，我以后我想要开一间店，就是那一间店就是有早午餐啊，还是有下午茶，然后同时就是下午或早上我就是请不同的老师可能来上油画课啊，上插画课啊，然后我自己可以可能也可以教个画画什么之类的，对吧？我记得我好像跟你分享过这件事情。对，其实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我到现在我还是想，然后我也知道我有很多可能不同手工艺群的老师，对，所以如果哪一天我真的就是有钱有闲钱可以去经营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比起去做可能营销品牌这一部分的话，可能更想要就去实现这件事情，欸，就是做一个空间，然后有不同的课，然后我自己可以享受那个氛围，然后也可以有一些金流可以持续的支持我 balance 这件事，这样子。
你那讲到只要赚钱，就是不免还是你知道这个创业节目吗？不免还是想要问一下，因为我知道啊，像这种我曾经访问过这种做烹饪教室的老板，然后他就会说，我跟你说我的学生都觉得我好像赚很多，因为他说比如说来学五道菜就要缴个2000多3000嘛，他说一堂课可能就来个10来20个学生，然后早上一堂课，下午一堂课，晚上一堂课，然后学生就觉得天哪，你看这数字大家都会算嘛，对，3000×15×3×30天，然后每个人都说哇你赚好多，哦，就感觉好像钱很好赚一样。就是我们不免还是想要问一下，就是同质性但是教不同类型的老师，真的像大家想的钱这么好赚吗？
根本就没那么好赚。我跟你说，我刚开始要做这个工作，我妈还担心我会养不活我自己好不好，她想说天哪，这到底真的有人要跟你学吗？你现在会看到就是可能线上开课就是成功的老师好像很光鲜，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这么好赚，可是我的学生这么多却有很多不敢踏出来，因为他们都会怀疑说天哪，跟我妈一样，他们会怀疑说啊，我如果出来教真的会有人来上课吗？所以你看哦，你从默默无闻然后累积到就是哎，你今天开一个班可以10个人可以20个人可以满班，那需要多少时间的累积？那你说你这个东西难道做一次你设计好马上就可以出来上课吗？其实当然不可能啊。你看像我自己已经算小有经验，可是我做作品的时候，第一个我要画稿子，画完稿子之后我要去想那个走线图，我要想那个线大概从哪里走到哪里会比较流畅然后比较合理，做出来之后我又要去想我刚刚做的过程哪里不顺，哪里卡卡，是不是需要修改，因为你总不能就是自己做得出来可是你学生做不出来吧，所以你是不是要先把它系统化然后步骤化，那我就要再去做一次。好，我刚刚第一次已经做完了，我第二次在做的时候我还要一边排步骤，然后步骤排好之后那个照片要修图，修图修好之后呢，我还要再把它做成一张讲义，然后要排版，然后再开始招生。然后你看嘛，招生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也不可能一次就是可以招10个20个，你也是慢慢从一两个招起来的呀。确定好人数之后，你看哦，你还要再请人家包材料，哦，包材料之前你还要先囤一堆材料。对，所以其实算起来你要说很好赚吗？我觉得比就是你朝九晚五一般的上班族可能会收入会好一些，可是这个是用什么换来的？不是说你很少的时间换来的，是你可能自己足够的自制力，然后去push自己多久就要去开一次新课，然后多久就要设计作品， 那跟你朝九晚五人家发布给你事情然后你做完就下班，我觉得那个感觉其实不太一样。对，你下班就下班了，可是我可能下班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嗯，我好像那个作品好像这里可以再改一下，那个步骤可以再节省一下这样子。然后网站的部分也是啊，你下班了你在逛虾皮了我在回答问题。我觉得什么事情都不是凭空得来的，就是要努力。
这些事情其实都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跟繁琐，而且每一步骤都是需要很认真去规划才能有办法就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好的课程给大家，然后或者是呈现一个比较好的作品给大家。
嗯，
可是那这样子就是如果是你在金工或者是像这种手工行业这么多年，你会觉得说待在这一行有什么样的核心能力是一定要具备的？是特别要有耐心吗？还是说要很有创作天分？还是什么样的能力你觉得是一定需要具备的？
你是说当老师这个部分吗？
对，
我觉得当老师一定要有耐心跟很好的沟通协调能力。对，因为当老师其实你不见得要多有有创作力，当然很好，但是如果你可能愿意就是先去学习之后，然后自己可能再做一点变化来教，其实也可以，可是你现场的应变能力需要靠你时间的累积。如果你比如说今天学生线断了，本来要四根线，现在它只剩三根，怎么办？难道像我刚刚跟小坊就是恐吓的那样，哦，不好意思哦，你要重做咯，要融掉哦，学生不当场哭出来才怪。但是小坊是我朋友，他可能就是笑笑这样子。对，可是你不可能跟学生这样讲啊，就说啊，那你死定了，那你重来吧。对，你一定会可能马上用你所学的随机应变去应变一个新的方法。其实这种情况常常发生，而且最后其实也都还不错，你就会想办法帮他把那个作品就是尽量的转回来正道上，让他可以完成这样子，完成一个漂亮的作品。对，那就是你老师的应变能力，这是一定要的。那个这个要从哪里来呢？就是你可能平常多练习啊，脑筋可能要动得比较快一点，然后再来处变不惊，面不改色，就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小小说，哦，没关系啊，有我啊，没关系啊，你还有老师啊，没关系啊，反正你缴钱就是来上课的嘛。无论如何不要生气，就不生气，然后不焦躁，然后顺顺的把那个课上完这样子。然后再来你要有很好的就是受挫能力，可能你一开始开课的时候你可能会好比说最低标准是十个人开课，可是你今天只来了八个学生，那招生单位就会问你说，那老师你的薪水可能就是少领一点，你愿意开吗？那你也要就是很好的建设自己说，没关系，我第一次我就是只有八个，但是没关系，下次我一定会有十二个，再下次我会有十五个，这样子就对自己有信心。然后你要敢踏出去，像我刚刚讲的，我很多学生其实非常的优秀，他们比线上真的在开课的老师做的都还要好，可是为什么他不敢出去？因为他自己没有信心，他会害怕，他会说他如果遇到什么状况怎么办，就是想太多。对，所以我觉得有应变能力，有耐心，然后你敢把自己推出去，我觉得这些都是你要当老师一个很重要的必备的能力。
感谢尤姐分享这么多，然后最后的最后还是不免俗要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说真的，就是你看我们自己是美术班出身嘛，那其实台湾的教育体制现在也从国小、国中、高中培养了很多这种美的一个创作的人才，然后到你们像大学研究所又区分更细，就像你刚刚说你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你就意识到说啊，不行，我想要一份稳定的收入。但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同学有的就像你这样子把他们的天分应用在糕点上啊，剧场上啊，但是我也知道有的同学真的就是做了艺术家们，就是我最 respect 非常尊敬的职业。那到底在一毕业的那个 moment， 如果像现在偶尔你会回去要分享，你会怎么样去建议他们未来人生的职涯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或会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人生的所以呢？
啊，好高深哦。可是我觉得这个都不离本心欸，就是我记得我听过一句话，就是什么择己所爱，爱己所择。第一个你要先就是知道你自己真的想要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无论你今天学的是什么，那都只是一个过程。我到很后来我才就是自己觉察到一件事情，其实读书的时候重点不是在于你学习 的科目是什么，而是在于那个学习的过程你是用什么方式去做学习，什么方式去做吸收这样子。就是小芳，你国中的时候跟我一起念美术班，可是因为你其实功课很好，所以你后来发现说美术这一块你可能不是真的那么有兴趣，然后你就是专注在读书这一块，你后来不是去学法律吗？然后现在又当了法律的逃兵，后来不是又现在在做旅行社 podcast，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名产什么之类的。可是
怎么听起来不务正业，跟以上有相关吗？
对，你看哦，你自己也是这么的跳痛，你不像我一路就是知道自己喜欢这个东西我一直往这边走，你是在学习的过程你可能一直在转换一直在摸索，可是不变的是我觉得我的能力是在于说我知道我自己喜欢工艺的这一块，从很小我就知道。对，那小芳你其实口才很好，从以前就知道，你看从你以前是什么辩论社啊，然后到现在在开 podcast， 然后随时可以侃侃而谈，你会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找到你自己自身的优势，然后你能做的事你喜欢的事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对，
没错。
但是你一定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个 balance，然后找出你一条自己的路，所以不用去看别人，你要先看自己的本心是什么。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也才刚毕业，你就为自己努力一次，为自己冲一次，为自己冒险一次，趁着你现在还年轻，有机会可以失败，对不对？因为毕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比较多机会成本的嘛，对不对？就尽量的去使用它，对，你慢慢一定可以摸索出适合你的道路啊，也不用怕说，可能如果你跟我一样是做工艺美术相关，你也不用怕说哦，没有人喜欢你或什么之类。你要知道，如果你把一个东西做到极致，你慢慢的去做，你做得深，做得久，其实一定会有一群欣赏你的受众出现。对，那你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无论成功或失败，你会找到就是，哎，原来这个事情有可能这个事情没成功，但是你会发现另外一个新的技能啊。对，或发现你可能更适合做的事情，对，所以不用怕，就试试看吧。
好哦，今天非常感谢怡如的分享。一方，你有去他的官网看了一下他的作品的吗？
有，看了。
一方，你觉得这个是你本人做得出来的吗？
完全不行啊，这个太难了吧，这个很多很多就是弯曲，然后还有复杂的那个眉材合在一起，太困难。
所以Eru老师就要说什么？
我会说，那你喜欢吗？
喜欢啊！
我告诉你，来，你试试看。你知道有厉害的老师就会有厉害的学生，你要相信我，来吧。
好励志啊！
先把人拐进来再说。
好哦，所以线上的听众，你们如果跟一方一样，就很喜欢我们怡如老师的作品的话，那也可以去报名怡如老师的课程。那非常感谢怡如今天跟我们分享，因为我跟他认识。到从15岁到现在，然后其实我们平常一年见一次面，但是我们感情还是很好。然后可能因为彼此都在创业吧，所以我们常常会一起分享很多一些工作上的事。那当然还有一些人生上，因为我毕竟是认识很多年的朋友嘛。那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很完整的在讲他工作上的事情。那我觉得，因为我很想要邀请他上节目，是因为我真的身边好多的朋友对于自己的兴趣如何结合工作。其实都会是他们人生一个很大的问号，他们觉得说，天哪，我喜欢的事真的可以赚钱吗？还是我喜欢的事就真的只能当做喜欢的事？就包含我自己很好的 partner 的妹妹，她很喜欢做蛋糕，她就一直觉得说，啊，我就是要去试音，还是我可以把做蛋糕变成一个我喜欢的职业？那我觉得如果你有这样的困惑的话，我觉得今天怡如的这一集，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多的启发，可以让大家在自己喜欢的事情跟自己想做的工作，就像他刚刚说的，有能力做的事、喜欢做的事跟想要做的事可能都不一样，但中间也许透过这一集的分享，你会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们怡如老师或者是我们的 Dear Studio 的作品的话，我们也会把相关的联络资讯放在下方资讯栏。然后我们的怡如老师还出了，超佩服，他出了好像7本书吧。所以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话，也可以去出版社，然后来找寻一下我们怡如老师的书。我相信大家也都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哦。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别忘了给我们5星好评加分享哦。创业好了没？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